大家好，今天是2014年7月20日，让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今天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我们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献祭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上。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在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受神诫的诫警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不见得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在犹大对犹大人来说呢，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呢是很不可思议、不简单的事情。有关这个牵连到这亚伦作为一个大祭司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也是最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大祭司来说呢，地位高高的大祭司来说呢，他们持有这个特权。甚至对耶稣基督，他可以做出有罪的判决。他们说，他值得判死刑，结果被钉上十字架而杀死。我们在这里圣经上想要说的是，在当时犹大人对于旧约的这个子民的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大祭司也是如此，本来。应该的这个有的这个东西的话，你的这个印象，是来自于天上的这个上天印象，这样去侍奉的话。因为是这样去侍奉，并不是通过这个本物，并不通过真正的这个本人一样。我们用别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 copy 的东西，是一个复制品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些copy 机，它像一个盗版的一样。它可能功能上没有什么，但是，而且，特别便宜。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盗版也好，这个复制也好，我们在这里有说到了，你要谨慎，做各样的不一样，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面所要说的是。无论去了哪里，亚伦的这个动工也好，摩西的动工也好，都只不过是形式，是影像而已，跟这个这个本体，真人实物是不一样的。那真正的这个意味着，这个真正意味上的这个大祭司呢？是，应该是指的是耶稣基督，是指在天上所要去成就的那一位。我们通过在一个出处来看，出埃及记的那个25章40节也说到，你要留神，这样按照在天上，在山上只是给你的方式的样式去做。神只有通过一个方法，以我们看得见的这个形状也好，印象也好，来显示。那么这样的一个思考方法呢，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大家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想要说的什么呢？虽然它有这个真人实物，这个本物，那么，那把它的那个真正的这个一面给我们看不就好了吗？可实际上呢，这个真面目呢，常常是难以看到的。他为了这个，我们能够来了解这个真面目、真本性呢？我们通过我们能看到这个模型也好，这个形状也好，那比如说，让耶稣基督去玩，那么为了显示他的这个全能化，那么大卫也是作为王，以这耶是。也依着耶稣基督这个形状，这样的方式，王的模范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在通过大卫王的这个生涯路程当中来显示出来。那这就是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方式，好。那么给予我们律法的这个摩西，他也是同样是这样子。那在这里，我并不是想，要去找什么借口。那大卫呢，他并不是完全的人，他也犯了很多的错，很多罪。这虽然是如此呢，在圣经当中呢，没有完全的人，大家都有失败过。严格上来说呢，通常每个人都是如此，即使不完全的人也罢。通过这样的人呢。主他把完全的这个在天上的这个模型、这个形式也好，来显现出来，这是圣经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路德记的保亚士，他是把这个耕地的这个恩惠给予耕地恩惠的这样的一位的存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从那么这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圣经上里面有很多这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来通过形式来想象出来，这个形状、形式也好，模型显示出来的，通过这些我们去理解那个本来的被面真物的真面目的这个，我们去理解这真面目。在所罗门，它是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八十八的女王呢，跟所罗门的智慧。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所罗门呢，表示的是圣灵，那么圣灵有关圣灵的智慧的，表示的有关圣灵代表圣灵智慧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向我们反过来的。圣灵的智慧，有关圣灵的智慧，圣经想要是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了解。那我们再通过一个抽象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历代记书的第二篇下篇，八十八的女王所罗门降了。见了所罗门的声誉，就来到耶路撒冷，拷问所罗门一些难题，陪同他的人很多，骆驼驮着许多香料、黄金和宝石，觐见所罗门。此前所有的心思都对他说了出来，所罗门对他所问的一切难题一一给他解开。没有一样可难住所罗门，也而不能给他解开的。八十八 女王降到了所罗门的智慧和所教的宫殿，在筵席上的这个艳状，群臣的座次、仆从的侍候和服装、酒正新的服装的时候和在上主殿的这个全盘祭，惊讶的出神，便对君王说：“关于你的作为和智慧，我在我国内所听到的的确是真的。以前我原不相信这是传闻，以致我来亲眼见了。就如人告诉我的，还不及你伟大智慧的一半。你实在超越了我所听闻的。你的妻妾是有福的，你的臣仆是有福的，能常侍卫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这个圣灵的这个智慧。”那我们的这个传闻呢，高过我们的传闻。那么，超过我们的这个所期，超越了我们的期望。这个讲的是这么一回事。那所罗门的在表面上我们看的话，我们看不到什么内容。在圣经上里面呢，耶稣的圣经呢，有关。也是灵体，还圣灵的，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形式来表达。比如说耶稣说的那个圣经是见证我的这样的一本书籍，这个也好。我们知道你的你是有福的，你的臣仆是有福的。能常矗立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人的，我们知道，我们依赖于人的这个智慧呢，并不是幸福的事情。在圣灵的面前，我们一直去追求的话，在圣灵面前我们去寻求的话，这才是幸福。常常呢，这是一般的这个基督徒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观点，自己很快就把自己的依靠自己的这个本质，把自己自我这个很强的这个自我就出来了。我们。看这主呢，有这么说的人，主，我们听主和听圣灵的话，虽然这么说，可是一旦变成了这个很宽的这个时候呢，便去听人的这个声音，比如说这本书也好，那本书，这个先生那个先生，这个老师那个老师。也好，这样的人太多了，结果呢，并不是招致好的事情，是令人幸运的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的臣仆是有福的，能常服侍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你的臣仆是有福的，那么，能够在你面前，聆听你的智慧。那撒旦呢？通过很多这样的威胁，来到那，可是呢，我们。去听圣灵的这个声音的话，我们受到这个恩惠。有关此事呢，在我们的这个行走这个生涯当中呢，我们的体质也好，我们的习惯也好，当问题来的时候，真正到来的时候呢，有这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借助祷告的，在祷告上我们费力，我们去询问主。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去费力，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养成的话，如果没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 这个过得毫无意义和价值，那到头来呢，我们结不了任何的果子，倒是成为那个人们的这个令人心烦、这个烦纷事扰的这样结出这样的一些果子，忧烦的果子，不能被收割。在以前的这个章节里面也有谈到这个事情，只有结出这个果实的，才能够被收割。对于枝叶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用处。在圣经里面，这很多这个种子的这个形状，那么耶稣也是通过这个启示给我们启示。无论什么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博雅士也好，博雅士，那某一种层面上也具有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形状。那么约书亚作为以约书亚来体现基督徒的这个形式。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呢，在天上这个真面目的这个。真人物呢？那他的动工啊，耶稣基督的动工，在天上的这个动工呢？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去理解，通过我们的变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么从那得到极大的这样的启示。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8:6，如今耶稣所得到的。责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中这约是凭更美之应许得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那么立了。新的这个契约，也就是立下了这个新约。那么我们在，并不是在旧的这个契约当中行走，我们是行走在新的这个契约当中。那么在摩西通过他的那个五个立位记啊，出埃及记，民数记，这些五个这个书。这样的一个方式，通过写在这个纸上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这个方式，我们在旧约时代的话，让我们跟随这个写在纸上的这个文字这个律法呢，我们去做的话，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是旧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些跟随从在写在纸上的这样的文字。这去做的话，在新约的这个事情上来讲呢，是也是如此，或许是可是的。但是呢，有关新的这个契约呢，这个新约里面，让我们不得不学习的有很多地方，因为毕竟我们是在新约生活在新约时代的这个人们，在新约的这个行走这个路程当中呢。也就是基督徒的这个有关于基督徒的这个方式行走方式，我们不得不清楚的去了解。第9节啊，不像我拉着你们祖宗的手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你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那写下的文字呢？跟随去行走，可是不很守，或者说不能很守。那么有关在新约的这一点也同样的，很多别的事情呢也是通过新约来表示的。再看第10节，主又说那些日子是。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的，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名。 这是新约的这个路程，在新约的这个基督徒来做新的基督徒去行走的话，我们要彻底的去了解这一点。在旧约这个行路程当中呢，是写在我们跟随着写在纸上的这个文字，也就是律法，我们来行走。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呢，那么我们根据我们写在我们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我们去行走。我们很好去理解的这个事实，并且好好的去行动。然后新约是在我们的这个行走这个路程当中，虽然也好，有可能写下这个十诫这样的，如摩西时代写十诫，但是在可是写在只要是写在我们心上的话。我们，那好好的去领受，是这样子，是这样子，应该这样去做。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听从跟随去行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谁主在我们的当中呢，通过律法从也好，以要成就的事情的话，会写进来。在律法里面有写不完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是有极限的。可是我们心灵的这个律法呢，是极其宽广的、无限的。这律法呢，是有关所有的这个事情。那么主在我们心中所写下的呢，就是把事情限定了，却是没有这个限制。问题是我们实行还是不实行，这才是关键。主要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主想要传达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在适当的这个时候呢，根据适当的时候，主想要去应该成就的事情呢，会告导我们、教导我们，在我们先行去做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那么就会成为主所跟我们教导我们一样的，所跟我们约定的。我们不能从不信仰，不信仰这样变得不信仰的话，这个事情的话也会成为现实。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对教会对圣经这个信仰并不是很了解，在。只是写在这个文字上的这样的一些宣言呢，我去跟随，度过了烦恼的这样基督徒的生活，比较碰到这个极限的时候，在我们碰到这个局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想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还是这样去走过来，慢慢的，现在去理解这个开始理解圣言，写下，只要跟随着这个文字去行过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是极其的这个就限制狭窄可能卑微无聊，那律法是特别严格的。那写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严密的去执行的话，那么我们度过的很艰辛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时我自己并不以为然，但是其他人呢，在周遭的人呢，都会说，可能有个后辈也这么说，你怎么变得这么这个严？你是这么严格的人，无论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没有任何的这个余闲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我们心里面写下了律法，我们跟随着去行走。我记得我之前的那个教会有100多名这个会员，可能在日本的话来说也算是一个算大的教会了吧，在那个教会一直去了好多年，好几年。在我24、25岁的时候呢，在那教会里面的成为那个教会青年会的这个会长，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出色， 接触，只是偶尔让我碰，去当上这个青年。那每次有这个机会呀，就有这个宣教的，这个是作为一个惯例。那个时候，我自己跟神说，问神，请问会长，应该要做，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才好？那时候神给我的回答是，每个月应该做一些什么，每个月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请你做一些什么活动，办一些活动，搞一些活动吧。那个时候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呢，做夏令营，一起去夏令营，在那个时候，还做这个，赛车啊，尝试的赛车，并没有做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跟随着这个神所教导的，后来也做这个青年汇报啊，结果吸引了很多这个青年，因为很多人都留下来了。成为这个会员，我们知道这个，圣言就是信仰，圣言就是信仰。明确来说，那么我们至于我们他们把他们的置在我们的律法当中，他们的心里面呢，我们这样去写到，也就是说。如果加上我们这个律法有，再加上我们心里面律法有，如同鱼龙得水一样，那么主这样去写的话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呢，主想要去成就的这个应该成就的事情会给予我们。实际上呢，有些人却不相信是如此，因而去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做听很多不一样的这个人的声音，追求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有可能招致这个自毁自灭，招致混乱。那实际上单纯的能够去领受承受这样的非常，只是做非常简单的这个基督徒这生活，那么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能进入这个恩惠，得到这个恩惠，我们去寻找这样一个没有这个错误、懊悔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这并不是理想。那因为这样的话就很好，并不是这么说。如果主是这样说的话，那么便会这样去实现，因为主他跟我们的誓约，他会遵守。因为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里面写下了他们的这律法，在他们的心里面呢写下了，如同这样所说的话，那么一定会被实现。虽然我们看不见，那么信仰的是不停留在。不停在看得见的东西，不依靠我们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知道在圣经上我们看不见，我们要看不见，那么我们因为看不见，我们就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不认真去对待。写的，那么即便有多少的这个圣言都写出来，就没有毫无价值的意义。那我们执行的话，去执行的话，那么就有这个含义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一旦出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寻求主的这个祷告也好，听神的声音也好，而去到处像那个病急找中医一样，到处去听一些咨询啊也好，去听周遭人的意见也好，而不是通过跟神的这个祷告。我们再回到第11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极大的都必认识我。在这里面有写到这个律法是真正的这么 事情啊，我们去寻找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此呢，我们去了解这个主，了解神，神自身他对自己启示，那么。那么我们即使不教导我们呢，自然能够明白。我们在以前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了解神是很谦虚的这么的一位。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个奸淫的这个女性，那耶稣基督呢，他自己曾经对于这样的一个女性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律法学者曾经去问。这个耶稣基督对这个奸淫女人该如何处理，如何处置？那耶稣基督呢？那他只是用一根手指在地上写着。我之前有说明过，在旧约，我们参考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会很多很不一样的这个含义在这里面。我们可能不会不参考这个英文的这个圣经，我们难以了解。我们通过这个检索这个过程，我们来发现，有一个只有一个地方出现的。那么，摩西的时候呢，神是通过一根手指把这个写下了这个律法。我们这个两个地方都有这个一致的这个相似的这个一个地方。我们再看12到13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品，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约，但那渐旧的、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在圣经呢，它是旧的这个东西呢消失褪去，新的东西的话，会被采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我们知道有关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新的葡萄酒呢，应该不能装在这个，这个是我们写的。如果是新的葡萄酒的话，我们就不要再写这个，旧的这个葡萄酒的事情。那旧的葡萄酒因为是不行的，那么新的葡萄酒呢？装在这个旧的这个皮革里面也不行。我们这个公司这个也好像公司运作也好，那么一些年纪的那些老的这些社员呢，那种一个人理由呢，去辞退他们，不断的是把这个新员工呢，把这个新毕业的这个学生呢去采用，那教会也同样是这。可以说，这么去说，那新的这个东西呢，旧的东西，褪去，腐朽，那么，因为旧了，变得不能再使用，那么，新的这个东西呢，替换，这个旧圣经说的是这么一回事，那么旧约的这个教会呢，有关教会呢。也是如此。那教会它并不是新约这个孕育。那么教会我们可以说这个集会这个含义。那么assembly 如果是英文的话是会众的这个含义。那么旧约这个教会变得腐朽、腐老、变老。那么耶稣基督被赶出来，最后被抛弃。很遗憾的是，这个新约这个教会里面有关这个新约这样的事情的话，有可能再次的反复出现。圣经里面所暗示的，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是以暗示的方式所写的。在世界终末之后，那教会呢，又经过了2000年，变成了这个，老了。老朽之物，那么很多这个问题就会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暗示。我们再通过看末世录的第21章第1节，再者，在我们 可以看到新天和新地，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间慢慢的消逝。海也，不再重有。在世界的终点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的见证事情被实现。那有关天和地呢，它是教会的这个比喻。那基督徒他是比喻成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指的是什么呢？那么因为你们的这个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星辰啊，地上的沙粒那样的那样繁多。那天住在星星住在天上，那基督徒也可以说是，住在天上。那么这是教会的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沙粒呢，它在地上。那在地上的话，那么基督徒住在这个地方呢，这也是比喻成教会。那新天和新地将要一闪而过。那令遗憾的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教会时代的这个终了的这个时候，无论多么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穿着打扮装嫩也好，那么上了年纪的话还是一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那对于这个新天和新地来说，那么。相反的，这个旧天和旧地呢，变成旧天和旧地，因为此，很多这个问题就会出现。那教会呢，我们也常常用这个女人来做这个比喻，比喻成这个女人，这个粗俗的这个年老的这个女性，那可能这是一个很糟糕、很粗鲁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也是有关这个比喻成这个教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那人们的上了年龄变得顽固，身体的话变得不自由，变得这里不停使唤。那教会的话也是一样，经过了这个年月呢，随着年月的增长，我们开始背离了教会呀，开始不听从这个神，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出来。与此同时呢，新天和新地呢，将会来到变道这样的一个事实。从这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么我们呢处在这样一个新天新地这样的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感谢大家今天的礼拜到此结束。